召会的组织第八篇，召会组织的实行四。一点补充的话，为什么在召会的组织里有恩赐还要有职分？因为恩赐是属灵的，职分是权柄的，在召会的组织里这二者缺一不可。历代召会在组织上所出的难处都在职分而不在恩赐。恩赐人不能假冒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职分可以假冒，因为职分是人设立的，恩赐没有人设立的成分，所以不会有人参杂的难处。职分有人设立的成分，所以常有掺杂。使徒的设立是直接从神而来，没有人手的掺杂。长老和执事的设立明显有使徒的手掺在其中，所以设立长老和执事的使徒，他们是伏在元首基督的主权下，在那里受圣灵的管制和引导。他们设立人做长老做执事，完全是代表元首的权柄，是伏在元首的主权下。神这样做，一面叫他的主权在召会中不受亏损，另一面是使召会中没有混乱，没有一个人能随意说我也是一个长老，我也是一个执事，若是那样就天下大乱了。譬如在台北有几千人分在几个地方聚会，若是没有确定的长老确定的执事，想想看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光景。然而在设立长老执事时，必须让圣灵有主权，所以有人强调说圣灵就是权柄。说这话的人表面上好像很有道理，但事实上他们的做法仍脱不开安排，甚至比安排更厉害。有一次有人来对我说，召会中实在一点也不该有安排，乃该让圣灵有完全的主权。这个道理很动听，我也很接受，但我问那个说这话的人，他们主日上午有没有安排讲道的人，有没有安排带诗歌的人，他们回答不出来。会所的凳子若没有安排，是不会干干净净的，饼杯若没有安排，是不会在台式的。许多时候口号喊得很好听的人，他们所做的还是他们所定罪的。说到尊重圣灵的主权，没有人会过于保罗的，保罗是个绝对相信圣灵主权的人。但你看保罗的安排，他对哥林多召会说，你们称许谁我就打发他们，若我去也合适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，因为我正要经过马其顿，经过了我就要到你们那里去，或许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过冬，以便我无论往哪里去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。我不愿意只是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我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在提后四章他也嘱咐提摩太，你要尽快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要带来，还有那些书卷，尤其是那些疲倦。他没有像有些人所谓的属灵，要先祷告看看是否有主的引导，若是有主的引导，提摩太才能到他那里去。如此看来，好像我们今天都比保罗属灵。事情是有两面的，我们不能只承认一面而抹杀另一面。长老需要人来设立， 否则在圣徒中，谁都可以站起来说，我是长老。在撒母耳高大卫的事上，撒母耳的地位就像使徒，大卫的地位就像长老。那个治理的权柄是撒母耳交给大卫的，然而却是神借着撒母耳交给他的，是撒母耳指定，是撒母耳高的，但却是神的主权。我们要一直看见，在神的家里，在召会中，这个组织上的两面，一面直接来自元首，一面人在里头有份。直接来自元首，是叫元首的权柄一点不受亏损，人在里面指定，是免去一切的混乱。没有指定，定归混乱。大卫临终的故事是最好的例证。大卫若没有指定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，结果定归大乱，他其余的几个儿子也都要做王。然而即使大卫指定了，仍有混乱的情形。那就好比召会里的故事，长老已经设立了，有人却在那里说，谁服他是长老，他哪里能做长老。这就是所罗门的兄弟出来了。真理是两面的，千万不要偏哪一面，必须把权柄的那一面让给元首，也必须有人的这一面，才能避免混乱。每一个工作按正常说都是受差遣的，每一个受差遣的工作背后都有一份主的权柄，你不能接受那一份工作而否认那一份权柄，你既接受那一份工作，就得承认那一份权柄。这个承认权柄就是承认使徒。我们都必须能说，是主招了我，是他给我的一份工作，是主差我出去做那个工作。主既差我们去做那个工作，主定规给我们一份权柄。即使是在打发人去买菜这样的小事上，我们也得给人一个权柄。只要他主张就算了，他定规就可以了。主既给你一份工作，主定规给你一份权柄，所以你自己应该知道，你是受主差遣去做那个工作，而在那个工作上实际有权柄。然而你必须记得，你不是为自己做的，你若是为自己做的，就会发生麻烦。你若不是为主做的，主就不承认你是做他的工，主就不承认你是他所差遣的。这样一来，那个背后的权柄就没有了，你也就不是一个使徒。所以你要问自己，是主差遣的吗？是为主做的吗？是主的工作吗？如果都是，那么你就不仅应该相信，更应该凭信去取用那个权柄。就着你是使徒来说，你有一个权柄；就着众圣徒来说，从什么人接受了工作上的帮助，得着供应，就得接受那个工作背后的权柄。这是一个铁定的原则。你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圣徒，但你不接受使徒保罗做使徒，这是可以的，因为你没有接受他的工作。然而你不能在哥林多，在以弗所听了保罗的道，接受保罗工作上的供应，而不接受那个工作背后的权柄。请记得，若是这样，你就违反了一个莫大的原则，你将会受极大的亏损，这是铁定的。所以我们众人都该清楚这条路，看见这个光。在召会中，没有人能控制别人，也没有办法把权柄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主权乃是操在元首手里。无论谁，只要他是服在元首的权柄之下，从元首 领受一份工作的托付，他无需经过任何人的手，就能从元首得着一个权柄。在他接受那个工作时，他里面会有感觉，觉得有个权柄与他同在。当他去做那个工作时，就能随手执行那个权柄，这是没有人能控制的。这是身体的交通，是召会的印证，是在元首的手中。你不能控制，我也不能控制，没有一个人能控制。这是在元首手中的。元首呼召谁做他的使徒，谁就得做。行传十三章给我们看见，在安提阿，当五个申言者和教师倾心要主的旨意，愿意给主自由的机会做工时，圣灵就临到那五个人当中的两个，说要把这两位差遣出去，做主所要他们做的工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，结果就有一份权柄随着他们。所以他们是使徒，却不是人所能设立的。他们里面知道自己是受主的差遣，从主领受托付，做神的工。因此他们有信心，信有个权柄在他们身上，这是一面。另一面，当我们接受承认一个使徒时，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从这个人身上得着一份工作，并且承认那一份工作是侍奉我们的，或者是牲畜我们的，或者是造就我们的。我们既承认那一份工作，就必须记得一个原则，没有一个出乎主的工作背后没有主的权柄。如果一个工作背后没有主的权柄，那个工作定规不是出乎主的。所以你接受这工作，就得接受这权柄。你若接受这工作而不接受这权柄，你就是在那里做违反原则的事，你就会失去祝福。对有些基督徒团体，你可以反对批评，但你还能祷告，还能与神有交通。然而对那些你接受他们工作的人，你里头若起了问题，有了疑惑，你就会失去一种平安。这个不需要别人告诉你，你自己里头很清楚。我们能说马路边的一个人做错了事，我们说他的错，我们心里很平安。但若是我们的父母做错了什么事，而我们去说他们的不是，请记得我们就是挪亚的儿子闪、韩、雅弗里的那个韩。韩出来说了他父亲的错处，就招来悲惨的后果。你接受一个人的供应，你就得接受那个人在你身上的权柄。所以谁是使徒，没有人能断定这件事。主从来没有把这事交给人办理，乃是做使徒的人自己断定，是得着使徒造就的人自己承认。没有人能断定这事。做使徒的人在主面前的光景一意外，使徒就没有了。接受使徒供应的人在主面前亦不站住地位，使徒也没有了。谁是使徒？乃是人伏在神的权下，受元首的差遣，连与元首的旨意，做元首要他去做的工作，这必须他自己来断定。谁是使徒？你从谁得到了真实的造就和帮助？你承认你这个基督徒所以有今天，乃是因着他。就如你做人一样，你所以是这个人，乃是因着你的父母。你既承认这个工作，你就得承认那个使徒。所以没有人能控制这件事。 若是我们在主面前敬畏的心不够，学习的也不够，我们就会一面得帮助，一面在那里不站住地位，随便说话，论断某人是不是使徒。就着做使徒的人来说，我们若是不服在神的权下，而只会做自己的工作，在工作上有自己的前途，有个人的贪图，那是他自己自暴自弃，在神面前失去那个使徒的地位。所以做使徒是在乎自己，承认别人是使徒也在乎自己，自己是不是使徒在乎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，你接不接受别人做使徒也在乎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。没有人能在这里控制，没有人能在这里定规。我们要低头敬拜说，主啊，主权都操在你的手中。 Amen。